我叫李莹，我的英文名叫 Karina Li， 我是来自中国上海，2015年的时候移民到了澳大利亚。那么在这之前呢，我是在就是上海的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习的音乐专业，主修了声乐。声乐里面呢，我是修的是中国的民族唱法。然后呢，我学完了硕士毕业了以后，移民到澳洲以后呢，我就一直在做声乐老师。在这里呢，也是从事一些包括像悉尼华人的团体组织，有几个合唱团，我也是定期去给他们辅导上课。另外呢，自己也在教一些学生。 就是这样子，那以后的计划呢，我可能还会在悉尼的悉尼音乐学院里面再这里进修一下，我想对西方的就是美声唱法呀这些，我想再做一个拓展，所以这是日后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对，那说到在今天跟您做完这次采访之后不久，2月10号的话，就会在这个悉尼的
Parramatta Riverside 举行我们刚刚提过的这个恭喜 Songs for the Lunar New Year 演唱会，您是其中的一位表演嘉宾是吧？
对，是的，是的。当天呢演出呢，其实是形式主要是有器乐和声乐两类。那么我是主要表演的是声乐这一部分，也就是有人声唱的这一块。那么我呢是有和钢琴单独合作的，也有和民族乐队合作的。然后我的演唱曲目呢是有像是小河淌水、康定情歌、 凤阳花鼓，还有像是大地飞歌之类的这些，就是比较喜庆的一些，也是中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民歌。但是这些作品呢，又经过了这个 director Nicholas 他的一个改编，所以他在原来的这个歌唱形式上，他是有一些变化，就是在这个配器呀，还有他的这个音乐的创作上面，他是有 跟原来原先的那个歌曲稍微有些不太一样，就是他进行了新的创作，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比较与众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因为过年的关系， 原来是Nicholas 想让我唱一首叫恭喜的歌，所以就是定为这首这个演出的这个名字。但是因为恭喜的歌，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曲太耳熟能详，太 就是太大众化了，可能在中国的这种大街小巷呀、商场啊、超市一直滚动在放，我觉得它不太音乐会，所以我就没有去选唱这首曲子，而是准备了一些中国比较传统的一些民歌，还有包括茉莉花这样的曲子。
是是，对，那也非常期待哈，可以看到您在演出会上的这个精彩表演。您刚刚前面提到您是声乐老师哈，那下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唱歌的一些技巧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说这个一副好嗓子是天生的，得先去学习这个发声技术哈。那我们说这个一副好嗓子是天生的，那发声的技巧是后天培养的。那您作为一位这个声乐老师的话，那我们说哈，如果是看到一位学生啊，有这个既有天籁之音的好嗓子，也有这
这种就是游刃有余的操控力，两者兼备的这样的学生当然是很优秀的。但如果要是只是拿这两指来相比选其一的话，您觉得天籁之音的好嗓子和游刃有余的操控力哪一个更重要呢？好嗓子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技术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有经历过，我们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是原先其实并没有说嗓子非常的好，但是呢经过在学习的过程中， 他在中国学完了以后，再去了欧洲，经过了很多老师给他的指导以后，在技术上达到非常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现在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演唱家。所以就是本嗓的条件是一部分，但是他并不是说那么的，就是后天如果不通过努力的话啊，他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声音的本身的这个嗓音条件也是 必不可少的，是这样子。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当下时新的非常流行的一些歌唱选秀节目哈，节目形式五花八门的，也有很多节目呢是冠以了这个音乐教育的名头。那您是声乐老师哈，那我们就来说一说现在就是其中的一类，叫做什么偶像养成系的这一类的这个歌唱选秀节目。那这一类节目很多都安上了像这种艺人养成啊，还有前面我们说到的音乐教育的这些名头或者是噱头哈，对这些选手
手呢进行短短几个月的集训和比赛啊，来锻炼了哈这些新人们对于镜头和观众的这个敏感度和心理的承受力。但是撇开这些不说的话，您觉得就是以一种集体集训的方式，而且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一个集体集训的方式，在学音乐的这条路上真的可行吗？
这个其实我对于这一类，因为我最近也关注了一些声乐选秀的这样的节目，你说的这样像偶像练习生这种类型的呢，我看的并不多，因为我觉得这个呢只是在想培养一个明星的角度去给他们训练，而并没有说是从一些基础的一种角度去给他具体的练习，比如说技巧格雷发声啊或者是什么，其实他们在这方面学不到很多，他们更多的可能只是学会在舞台上的一些这个面对观众的一些东西啊，
台风之类的，
他怎么来表现台风，但是实质上他需要练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那都是台下的东西。所以这类选秀节目却只能是一个秀，但是我最近看了有一档节目叫深入人心，我想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关注一下，湖南卫视的一档这个节目，它就属于选秀节目中不太一样的，它全部是来自于五湖四海音乐学院的，然后呢有可能是有些顶级院校，包括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也有，这样院校的学生在一起有3个月时间，那么他们所制作出来的节目呢，这个欣赏水平可能就更高一些，它集中的在美声音乐剧这样的一些它一些跨界的一种演唱上，但这种的话给观众的一种欣赏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选秀节目也有这种就是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我据听说就这个选秀节目放完以后，现在国内音乐剧市场的票房一下子就上去很多，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对社会的对人们欣赏这些有帮助的，所以比较提倡像这一类的节目可以多有但是那种选偶像练习生可能它就是针对大家娱乐一下看一看，我觉得秀更多一些，
对对对，
而实际的这种可学习的东西可能更少。
对，就是我们说一个节目形式的话，秀它本身的性质的话就是以娱乐性更占多数，但就刚刚像您提到的这一类节目的话，它不光就是说是具有一定的娱乐性，那也让这个观众哈去在观赏这个节目的同时去懂得来品尝音乐，甚至还可以去跟选手一起来学习音乐哈，这样就很好。
是，就像我家人也是，他们可能原先他不一定会太特别喜欢听音乐剧啊，或者是美声的一些选段，但看完一些这样的节目以后，哎，他觉得很好听，现在也会跟着唱，而且现在听到一些这类的台，他又不会调走，他就会听下去。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整体社会的欣赏，我觉得都是会有帮助的。
没错，没错哈，也可以说是现在这种就是以娱乐性为主的这种歌唱选秀节目里面的一股清流哈。我们也希望期待之后可以看到这样更多的很优秀的音乐。选秀节目
是的，是的。另外呢，我就觉得就是像2月10号的这台音乐会，我特别感触深的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去唱中国的民歌，在国内唱，我没有太大的一种感觉，好像那种情绪没有到达那种。但是，一到了国外，我再回去唱自己国家的歌曲，自己国家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艺术文化的东西，我会觉得感情不同了。而且我希望是能把这种中国的这种民族的民间的那种音乐给带给全世界，所以他的这个好像旅行的这种责任感就不一样。另外我就看到在悉尼当地，我们这里音乐学院他们都有开设这样的中国民族器乐的专业，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看到好多西人也在学习中国的乐器，我觉得一群年轻人可以在海外传承中国文化，这个是非常非常让我感动的。所以我也觉得像这样的音乐会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去参加，一定要把中国的民间的这样的音乐以这种形式带给这个世界舞台上，带给各界各个观众，
对对，
各国的观众。